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快又是年底了哈，是感恩节，也是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圣诞，也是向着感恩的时候，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啊这年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常常有主的恩充满我们的心，能够心中常常靠着主喜乐来行走天路。今天呢，我和弟兄姐妹要继续从使徒行传啊来看初期教会怎么样跟随神啊，被圣灵管理，因此福音得到扩展。我觉得这个使徒行传对我们来讲有很多可以学习，因为主耶稣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也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代表，做见证，好叫福音能够传递。而这是神自己命定的工作，我们只是配合神，我们只是跟随神，让他管理我们的心，上帝就会使用我们，能够真是啊，能够看到被神使用的喜乐啊。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看的呢，其实是当初福音扩展的第二个里程碑，福音进展的里程碑。当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呢，他交代门徒，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我要把圣灵赐给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什么能力，然后你们就会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初期教会第一个里程碑就是福音在耶路撒冷大大的扩张。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记载的就是福音扩展的。对不起，没有打开是没有打开，你们还听得到，还不错。谢谢大家，应该打开的。感谢神的保守，我这次去中国了，啊，特别的劳累，还伤了腰，可是没有打开，你们听得到，表示神还在保守我。所以啊。使徒行传第八章是当初初期教会神的福音借着门徒扩张的第二个里程碑。为什么？因为那里记载福音呢，从耶路撒冷按着神当初吩咐时的话进展到撒玛利亚，进展到撒玛利亚。我们请打开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十七节啊，其实应该看整章，不过我想我们就读前面十七节，剩下的等一下我如果讲到再跟大家提到就可以了啊。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不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史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又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即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我读最后25节，我读给大家听。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很清楚的，弟兄姐妹们，使徒行传第八章在告诉我们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些门徒虽然遭到逼迫，但是我们看到福音就是按照当初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前给门徒讲的，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到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这一章就记载福音怎么样传遍到撒玛利亚。最后一节说，使徒在撒玛利亚看着这些信主以后，他们要回耶路撒冷，他们又到好些村庄传福音。所以基本上我们说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已经接受了福音。在上次我们讲到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讲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那里记载，当耶路撒冷那福音传得越广阔的时候，当福音越传遍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在那里开始不同信仰的人就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对不对？在四章第五章我跟弟兄姐妹讲过，那时候有不同信仰的人，有祭司，有长老，有文士，有撒都该人，这些人都有不同的信仰。有些人相信人死了会复活，有些人不相信人死了会复活，有些人坚守犹太教，有些人坚守他们犹太人的传统。但当看到基督教越被传开的时候，开始逼迫就临到他们。而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七六章到第七章我们就不讲了，那里可以说记载福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的高峰。在那里记载就是有一位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叫史提凡，我们第八章刚才读了，那在那里被逼迫，最后被人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今天看到在我们北美很感谢神，我们很少听到基督徒会被逼迫。但是如果你到不同的国家，你到伊斯兰教的国家，到杜拜也好，到沙地阿拉伯，到巴基斯坦，到伊拉克，到叙利亚，我们发觉基督徒常常被逼迫。即使是我们的祖国中国虽然今天没有什么逼迫很多基督徒，但是传福音还是不能够按照自己教会的心意所做的我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把这个佛教带到万丈之中，看起来有点像回教的这个
回教
不过还好，你看这个胖这边看起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中国的政府想让大家看到基督徒他们是哪一块，他们是在希望太多人去，所以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要是基督徒，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的人在放心，靠着主我们可以继续为主，就像当初那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一样，上次我讲到当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不惧怕不灰心，他们在传福音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呢？我讲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死而复活的神，是可以信得住的，他可以保守我们，因此他们继续做见证，并且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当继续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没有跟那些当初的政府把它抵挡，他们顺从执政掌权的，他们只是用谦卑用受苦用好行为继续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一次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也勉励当地的教会还有我说，不要因为这样子你们就心中充满不满，并且我教导他们应该按照彼得前书，我们应该顺从执政掌权的，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继续的用好行为做见证，教会盖多大不是那么的重要，教会有十字架摆在哪里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主耶稣基督那种谦卑受苦。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啊，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记载当初门徒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圣经第八章记载他们大遭逼迫，除了师徒以外门徒都到处分散，我不晓得为什么，不应该可能大概是还继续要留在耶路撒冷继续在那边做见证，但一般的基督徒在受苦之后他们人就分散了，他们就主动的分散到犹太，那就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地，然后后来又到北边撒玛利亚，在那里，然后那时候的尸体坟，我刚刚讲的埋葬，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们不灰心，圣经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传道，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章最后福音就传遍所有地方，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就是宣教的榜样，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传到撒玛利亚，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当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万民做人，奉圣父圣子圣灵教导他们，而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榜样，这些门徒被逼迫，但福音却能够见着他们，以后我们要看到他们还不断的传到非洲，还传到土耳其，传到罗马，而今天几乎所有的基督所有的教会都有宣教。我要从这段圣经跟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下一些美好的宣教的榜样，当初的教会在把福音从本地传到外地，或甚至于在本地传福音，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那美好的宣教的榜样。第一，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他们是有生命自动自发的，请看第四节，圣经怎么讲？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 为什么呢？如果你看第八章十四节说，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这些门徒传福音，不是当初出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来一个计划，现在被逼迫了，你们到那里跟他们建立一下。”不是，他们分散以后，他们随着圣灵的感动，因为他们都是真正重新的基督徒，上帝的话一直在他们心中，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前所吩咐的话，他们还在心中，圣灵还在不断提醒，所以他们主动的传福音，而是他们传福音以后，使徒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了，哎呀，撒玛利亚也有信主了，所以他们就来差派了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看看。为什么使徒要差遣彼得、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看看呢？因为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因为使徒有神话教义真理，他们是直接当初从耶稣去领受话语的。一般的基督徒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对真理明白的那么的系统，那么的全备，所以当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门徒分散有传福音之后呢，使徒他们就到那边要看看，看看他们的信仰正确。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教会可以学习的，就是自动自发的在他们所去的地方，周围所遇见的人，向人。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弟兄姐妹们，这个传道是一个中文圣经，其实翻译的，他不是在那里像我在这里讲道，好像把圣经很熟悉的，把真理很熟悉的，很有历史性的来教导。这里传道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已经传过好消息。是把好消息，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能不能够当主日学教师，很系统的教导圣经。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可以上台把圣经的教义、把圣经的历史、把神的启示很系统性并且很正确的宣讲。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把盼望，把耶稣基督。介绍，这就是当初宣教的一个好的好榜样。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如果你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里头，大部分都是啊，教会工作的就是祭司或者牧师，或者是他们的啊，他们的神父庙，跟信徒分别的很大。但是基督教，我们所信仰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彼得前书我从前讲过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君尊的怎么样祭司。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像主耶稣是一个活石，是很坚固的，整个宇宙所指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像一个活石，要被建造成什么工，在那里头，每一个人都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其中一个祭司。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我们可以学习的，他们很够自发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可以学习，我们每一个人主日来这里敬拜，但是我们周间我们出去，就像当时我们出去，可能我们到公司，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头，我们的小孩子的同学，我们的邻舍的家长，我们如果有机会被圣灵感动，主动的去介绍他，为什么？为什么让他教会？我们如果到公司上班，公司就是我们的宣教部。每一个基督徒不一定要到海外才是宣教，在我们的公司，我们所遭遇的邻舍，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按照圣灵的感动 节当中，腓力就特别讲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然后呢，第五节说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宣讲基督也是福音。为什么？好消息，基督就是这个好消息的中心，他来到世上，神本身爱我们，不因为我们罪就拒绝我们，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为我们罪完全的接纳，是完全恩典，是靠我们自己。这里讲到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腓力是谁啊？大家可能没有看，我们没有好好去看。当耶路撒冷那里已经传播越来越多的时候，越来越多信徒的时候，那时候使徒们在管理教会上就有困难了。圣经记载在使徒第六章说，那里使徒就设立了七个执事来管理一些 practical ministry， 就是一些关怀或者是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的事情事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贪官，尤其一些啊，在耶路撒冷当然大部分犹太人，但也有些外地来的，本来是从希腊信仰转为基督徒的，但是在耶路撒冷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他们要参与施工也没有人带领他们，所以使徒那时候就暗地几个执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腓力。那时候他分散，他到撒玛利亚去，他在那里宣扬。为什么？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腓力下撒玛利亚哪里城？弟兄姐妹们，宣教员的策略是我们今天教会要注意的，就是要往人多的地方去，要往大城、往城市去。为什么弟兄姐妹你说难道小地方就不需要？不是，小地方也需要宣教宣道，但宣教策略更是要注重，就是如果有宣教是到城市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更要大大的支持。为什么？因为城市有最多的人，对不对？城市有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你到三藩市看看好了，有从啊美国地方去，有亚洲来的，有印度来，你到弗里马看看，有印度来，有巴基斯坦，有中国人，有本地。城市是一种各种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在那里。城市甚至于是从不同地方的人去那里找工作。我在温州宣教的时候，那里温州只是在大陆大概第几线，第二还是第三线。你不要想看这个第三线，那里工业很多啊，做鞋子、做衣服的各种企业。然后呢，我跟你讲，哇，江西来的，河南来的，甚至有从那个广东来，为什么都去找工作？温州人爱来找，所以城市有各种不同地方来的人，当在那里，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家乡，他们又可以。几年前我在温州神学院教导的时候，遇到一个牧师回来学习，他们说你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早期到温州当义工，在那里温州的教会把福音传给我，后来我奉献当传道，他们就差遣我回我的家乡，他的家乡是在桂林那里接受宣教。所以城市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保罗就是这样，对不对？保罗当初传福音，你看他开始的宣教的一个基地是哪？安提阿，安提阿是大城啊，安提阿在那个时候丝路经过的地方，从亚洲到欧洲是要经过亚洲，是一个大城，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罗马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来保罗到菲利比那个地方我去过，这个大城。但是那时候罗马一个将军就是菲利普，他打完胜仗又建立那个城市，是一个罗马军队的驻防城，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奴隶也好，贵族也好，军队也好，各种人都在那里。保罗往菲利普去，后来他到哥林多， 峡，在那里是当初船经过的地方。各种奴隶也好，主人也好，各种不同的人聚集保罗在那个船口。保罗后来到哪里？雅典，他不要讲。后来他到罗马，都是大人物。所以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应该往人，因为那里有各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地方的人来。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可以自己的去。山谷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当时前二十年前，那时候因为教员的牧师看到这里华人越来越多，各地的人，其实我没想到我是第一批的参与建立教会，你们很多都是后来才来，为什么搬来这里？因为传来的这个地方，那还有大城，是不是？这是当初宣教初期教会也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看看他们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学习在传福音的策略上，还有传福音的，就是要体现福音的信息。这什么意思呢？体现福音的信息，那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聚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只是用嘴巴在传福音。弟兄姊妹，问你们，你们信主通常是因为听？那我就听牧师讲到信主啊，就看到基督徒的爱心的好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因为看到这些好事。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记得我来四十年前我来美国留学，那时有一个学长，他是基督徒，我还不知道，他自己到专门室来接我。我之前我也不认识他，我只是听说在那写个信，他很热心就来机场接我。后来我帮我找公寓，后来帮我安顿，后来帮我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特别关心的，特别爱。后来我知道他，我们传福音不能够只是用嘴巴，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爱心，让人体验到这个好信息。我们看到当初这些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他不只说在那里宣讲基督用嘴巴，第六节到第七节，你看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听他的嘴巴讲话，看见他所作为神迹，这神迹怎么样？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信。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人，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和鸵鸟。腓力做什么？他不止在属灵上帮助他们，他赶鬼。鬼是什么？就是被邪灵，因为人不认识神，拜偶像、迷信，是心灵上的问题。腓力呢，传讲基督，把鬼赶出去，灵里的帮助。但腓力不止这样，还在肉体上也帮助他们，他使那瘸腿的体现一些信息。我们必须在灵里，在身体上帮助。教会对一些贫穷的、有困难的，应该让他们帮助，人看到我们好心，我们的好的心。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体现福音的信息呢？就是当那些人信主之后，他们都受洗啊。请看十二节，他是把他们施洗。极致十二节说，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啊、下礼拜我们是看我们教会有八节，弟兄姐妹要受洗。我要问你，为什么要受洗？腓力当初一样，他们信了主，照理讲信了主就是基督，为什么要受洗？你说耶稣基督的秘密，是耶稣基督的秘密。但受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受洗除了我们个人见证我们所信的，从嘴里承认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白白赦罪，领受了恩典，这是受洗的见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受洗就是加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的教会，每个主基督徒信主之后都成为一个家中的一员，主耶稣基督一员，在那里他学习跟弟兄姐妹同心，来实现把神的话语落实，在那里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彼此相爱，学习用基督的真理相待，这样他的生命才会长进。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受信的诅咒都受洗，代表归入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12:13这样，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希腊人也好，不管是奴隶是主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他说为什么我要加入教会？基督徒我一个人就好，我就只是追求长进，我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我甚至祷告，我也教会。不，你要真的是跟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家庭，加入基督真理生命的，并且神要借着这个灵工，借着这个教会，使得圣灵不是大大的在他们当中存在，你才会真正的被神使用。其实今天教会越来越大，就像当初主一样，不只是基督徒的名当中的名当中，还加入正式中的人，他们加入小组，他们不只在殿中敬拜祷告，他们还在家中聚会，就像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的团契小组一样。我要鼓励我们当中，如果你到我们教会基督徒，如果你在教会想要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真正经历到在那里主耶稣在一起同心的祷告，同心的学习神的话，同心的交通，彼此鼓励勉励，你的生命才会转化。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加入基督的真理，这也是我们今天宣传的。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宣教，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更是要支持那些建立教会的宣教士。真的，我现在还没有找一个宣教士去宣教士，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宣教士我到哪个地方，我除了传福音，我最后还要建立教会，我要建议我们教会的宣教士，那个应该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因为只有借着教会，神的圣灵才可以大大同在，才可以在那边借着弟兄姐妹的同心合一做最好的见证。个别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但教会的见证那是不一样的。一个好的教会的见证，一个好的教会弟兄姐妹在那边生命才能精彩。教会要不断的拆派宣教建教，而不是在我们这个无缘无故宣教，好像是在边头特别欣赏他的心情，这是当初教会的宣教士学习的。第三个，他怎么样体现福音的信息呢？他们不同族群可以合一，换句话说，他们过跨文化的宣教。这段经文呢，如果弟兄姐妹知道背景，你可以了解，撒玛利亚跟以色列人不同族群的，他们是是不相往来的，像敌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呢，撒玛利亚是怎么样形成？就是以色列人呢，在主前722年，当时他因为悖逆神，神管教他，所以让他们亡国。他们亡国之后呢，那个亚述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呢，就俘虏了许多以色列人，把他带到亚述伊拉克。并且呢，那些伊拉克亚述王呢，就把各地阿拉伯人，包括伊拉克那里的人，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带到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让他们混种。那时候混种，所以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呢，坚守以色列人最传统的信仰，所以以色列人把他们带进去，他们敬拜的天使。 大家还记得呢，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去，传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妇人就跟他讲，你是以色列人，怎么跟我讲话呢？怎么跟我要水？你看他们的那个族群的那个分离，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一样，跟阿伯人一样，是这么样的。有一次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最后的里面，他准备到耶路撒冷去那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然后他们经过撒玛利亚，他耶稣就叫一些门徒先到撒玛利亚那边去预备换成了帐篷。可是撒玛利亚看着这里来的面向耶路撒冷，不是面向我们，他们马上不接待他了。圣经记载是雅各、约翰怎么样？耶稣啊，你要不要恢复天上的火下来，我把这些都烧死算了。因为他们一直有仇恨。但是你看现在，美丽这些，他们信了，看到主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当初呢？当彼得使徒听到这个撒玛利亚信主之后，就派遣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去验证他们的信仰。不止验证信仰，大家仔细看，彼得、约翰看到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信了主，但是还没有受圣灵，这是一个特别的啊，弟兄姐妹，这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这在圣经记载只有一两次、两三次而已。就是信了主之后还没有完全有圣灵。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圣灵，哎，你已经接受圣灵。但是圣经有几次记载像这样的情形，就信了主之后，使徒还说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然后呢，彼得、约翰就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意思最主要的，彼得、约翰要让你看到。在主里头是合一，没有不同的。因为你们如果记得当初五旬节的时候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当五旬节到的时候，门徒都受了圣灵，讲起方言来，对不对？门徒也是先信主，后来才受圣灵。所以这边神特别也要让撒玛利亚同样的经验。信了主，本来有圣灵同在，但圣灵要特别又浇灌他们，所以彼得、约翰特别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为什么？因为他要向周遭的人，让他们看到撒玛利亚没有犹太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体现一个信息？就是教会里头要常常大家要有种不同族群的，那我们教会的不同族群的，我们看一下，大概就是讲国语的人，不过我们处理还不错。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先前他们专门服侍的教会，在那里呢真的是有这个马来西亚，不要小看啊，七八家马来西亚的，有印尼的，有这个、香港来的，有中国来的，有台湾来的，然后呢在英文部有黑人，有这个黑人，感谢你，没有什么不同。我最感谢就是那个广东，因为我们的教会呢，那时候那个教会广东为什么蛮多，因为先前的我们的母会海沃归属教会是有三种语言，国语、粤语、英文。后来粤语的传道他说我要出去政府建立教会，教会就帮助他建立教会，但是有很多大概有一半的广东人还要留在那里，我也不会讲广东话，谢谢我来这样说，一直听我用国语讲道，教会很合一，他们也很喜乐。我们教会啊，你在小组里头你用国语用站在敬拜的不同教，当教会允许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种。 谐相处，为了福音的缘故，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最见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把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墙拆毁。当人犯罪之后，人首先跟神隔离，基本上是这样，跟自己隔离，因为自己的罪恶感不能接纳自己，心中的那种亏欠、罪恶感、骚扰不能接纳，跟自己都隔离了。然后跟神也隔离，因为自己有罪恶感、良心，不能够经历神的爱。最后人与人之间，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让人成人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人与人之间，这就是福音。所以怎么样体现福音的信息，就是能够不同族群在那里。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现在将来我不知道，但是让我们真的是记得很重要的，不同文化、不同语言没有关系，允许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在一起，这是最能见证的。最后一点，当初的教会有什么宣教的榜样？就是他们注重传扬基督的消息。请看第四节，我已经讲过了，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怎么样传道？我已经讲过了，不是在那边好像很系统性的把神的律法真理，那是应该的。我像我今天一样，所以圣经的讲不是，那你只要是讲传讲好消息。第五节，腓力到撒玛利亚的大城去，在那里宣讲基督，那是好消息的中心的来源。然后请看第十二节，极致他们信的腓力所传神国的怎么样福音好消息。弟兄姐妹们，这是基督教跟所有信仰，这个世上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是在教导我们做更好的人，都是教导我们生命改变，这是对的，也是教导我们做更有爱心的人，教导我们对神更敬虔，这是对的，我们也讲这个。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人不好，我们人不好，神还是接纳你，我们人本来是罪人，神还是赦免你的罪，并且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谦卑一下，我们可以接纳你，这是好消息。我们也讲到，我们也传福传讲神的律法，神的敬叫人生命改变敬虔，但是那个都不能让我们，那个都不能让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得到救恩。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考虑好，完全是因为神主动的赦免，主动的要把这个好的赦罪的恩典把永生赐给我们，这就是基督教。靠着敬虔，靠着追求生命长进、行为改变，不能让我们得救恩、得永生，并且有时候只是让我们产生惧怕跟产生重担，那个是重要。但只有福音，只有真正领受福音的人、明白福音的人，他可以自动自发的改变自己。为什么？福音本是神的怎么样？真正明白福音的福音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可以让你的行为改变，可以让你敬虔，并且是以心甘情愿的敬虔，心甘情愿的爱神，完全没有重担，完全很自由的，就是自然的，因为你受被福音感动，很自然的爱神爱人，并且很谦卑，爱神爱人也没什么好骄傲的，生命长进也没什么骄傲，纯属灵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这是神恩典的改变，不是你自己惯的，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在传，很多教会是在传律法，在传生命改变，那是对，但那不是传福音，因为如果没有福音，生命改变也没有动力，没有福音，一个人的敬虔也是出于勉强。重要的一个真理，感谢神，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怎么样应用到我们？我们要常常思想，当我们有任何 常跟你讲，用福音去接纳，用福音去对待别人，像天桥求见，这是一种感谢神。当初的第一初期的教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活在黑暗罪恶之中，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你，我们本来也毫无能力，因为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但是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大爱，叫让我们活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乃是完全出于恩典，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当中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更是要提醒主子的福音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对这个好消息，你所给我的恩典，所以爱融化我们的心，好像我们也能够活出福音的生活。我们也看到这个初级教会他们宣教的榜样啊，我们真是要常常做一个教会，来体现出、表明出你的福音的信息，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为你所使用。也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而且真是又传讲神的道，真是像牧师所说，神的。